谁能够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呢？愿神给我们看见神的呼召的荣耀。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到19节所讲的，但愿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里面有何等荣耀的指望，又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丰盛的荣耀，我们从神得的，神从我们得的，神赐给我们又从我们得，我们从神领受又向神献上，我们从神得又让神从我们得，这是何等的美好。但愿这个启示的灵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眼睛，看见我们属灵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在那一个丰盛荣耀的光里面，我们就轻看世界上一切的一切，这个世界不会成为我们遵循神的旨意的拦阻，不会成为我们接受神呼召的拦阻。今天全世界华人的教会有很大的需要，需要一些真爱主的人，完全奉献的人，得到这呼召的人，来全心全意甘心乐意的侍奉，走上全世界侍奉的岗位，有一个极大的需要。有的人走上这条路不是出于神的呼召，后来半途而废，也有的人有神的呼召但是不接受神的呼召，这两种情形都可惜，都造成教会的亏损。求神将他的呼召清楚地赐给他要呼召的人，然后赐下恩典怜悯恩典，使得到呼召的人能够有勇气有信心有舍己的心走上侍奉的道路，使自己和别人都蒙受永远永远的恩惠。我们现在看第六，信仰的关键。这里提到但以理，我另外要加上以西结，这两个人是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期对以色列人有极大的影响和作用的人物。如果被掳时期没有这两个人，以色列人很可能就失去他们的信仰，他们原来已经是很软弱，何况在被掳期间被掳到巴比伦去，离开了他们原来所习惯的一切，更是何等容易跌倒。但是有但以理，又有先知以西结，这两个人做了这个黑暗时期的明灯，他们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站得住坚定，后来才可能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重新建立圣殿，重新建造圣城，来复兴他们的信仰生活。这两个人的贡献是非常的重大，这也是一个很实在的关键。因为以色列人在被掳期间如果没有信仰的保守，以后就没有更新，就没有回国重建圣殿的事跟着发生。我现在先向大家提先知以西结在这一时期里面的工作的意义，他有什么贡献呢？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见他得到神给他的意象，其中有三个是最重要最重要，对他自己对他的同胞有极重大的意义。第一个意象就是他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他看见这个意象就了解了为什么以色列人神的百姓被神丢弃， 落到最鲁的地步，因为他们亵渎了神的荣耀，神的公义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以西结把这个信息传达得很清楚，在以西结书里面多次多次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听见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怨神了，他们知道怨的应该是自己，不应该怨神，不应该责备神，应该责备自己，自己审判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和信息。现在以西结看见了第二个重要的意象，就是在记载在第37章。刚才我提的第一个意象是在第一章，第二个重要的意象记载在第37章，就是死人的枯干的骨头复活起来，成了极大的见证。这个意象是对于被掳的以色列人一个最大的安慰。这一个意象的信息是让以色列人不要绝望，他们的处境虽然非常的困难，他们觉得不可能再回到本国去，但是这个意象告诉他们说，神能够使苦干的死人的骨头复活，而且复活以后成了强大的军队，照样神能够使绝望的以色列人再回到本国得到复兴。这一个意象有两次的应验，双重的应验。第一次应验就是以色列人在摩西尼以斯拉的领导之下回到本国去，重建圣城圣殿，得到复兴。第二次的应验乃是在末世的时候，在以西结书37章里面清楚地提到这双重的应验。我们来看一看以西结书37章。我们先看第一重的应验，十一节开始，以西结书37章11节开始。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了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要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第一次的应验，应验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事上。但是下面更多提到第二次的应验，第二次的应验和第一次的应验有什么分别呢？这里我提到两个清楚的分别，这两个分别叫我们知道有两次不同的应验。第一个分别，请看第21节，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集，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这里不是说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那是说从他们所到的各国，这是不符合第一次的应验的实际的情形。很明显是直到末世以色列人的复国，他们从世界各国被神召集在一起，恢复他们的国家，这是第一个分别。第二个分别，二十四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当先知以西结工作的时候，大卫已经是历史的人物，是在以西结以前好几百年的人。但是在这里以西结说，将来 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大卫要做他们的王。很明显，这不是指着从巴比伦归回讲的，乃是指着末世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复国。在第37章预言里面提到以色列人最后的复兴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看第7节，37章第7节，骨与骨互相联络。第二个步骤，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第三个步骤，第9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个所说的气息，也就是风，也就是灵，在这一章的这一段里面有3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第1节的灵，和第5节的气息，还有第8节的、第9节的风，同一个字。这3件事事实上连在一起，以色列人到最后的一步要得到圣灵进到他们里面，他们全国要回来，要相信基督，他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那就是在主就要再来的时候发生的事。感谢主，神的工作是全备的，不但有骨架的联络，不但有筋有肉，更有气息。今天以色列人复国只有头2步，他们有政治的架构，他们有经济的路，他们有一个国家的形态的体。在巴勒斯坦他们也有蒙恩的表现，但是还差了第3步，现在他们还没有回转，圣灵还没有使他们归向主耶稣基督。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很清楚，罗马书11章25节26节，保罗说，最后以色列全家、雅各全家都要得救。既然圣灵感动了保罗讲的那个预言，到了神的时候，这个预言必然成就。今天看这个预言的成就好像很不可能，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还是非常刚硬，拒绝福音，很积极的、很刚硬、完整的拒绝福音，对别的国家的人更加拒绝福音。表面看这个预言好像不可能应验，但是在历史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最难应验的预言都应验了，照样这一个好像不可能应验的预言，到了神的时候又要用神的方式应验。神没有丢弃他的百姓，如果以色列人现在就是糊里糊涂地结束了他们的历史，如果神丢弃了以色列人是最后的丢弃，神的拣选很明显落空了。在旧约里面，神关于以色列人有多少多少的预言，如果2000年以前以色列人亡国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历的属灵的历史的结束，这是神对以色列人恩典的结束。神许多的预言就没有交代，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应许都是突然的落空的。我深切的相信，神对于以色列人，就是他所拣选的民族，有最好的计划。神从来不做一半的事，不半途而废，他有始有终。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加，他所动的善功，他必能成全。在末世到了神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奇妙的回头，全家得救。现在我们用以下的一点时间来看但以理。 哦，对不起，我应该把以西结所看见的三个意象继续的很快的讲完。第三个意象就是圣殿的意象，从四十章一直到四十八章，一连九章的篇幅讲这个圣殿的意象。这是全部圣经里面篇幅最多的三个主体之一。第一个篇幅最多的主体就是会幕，第二个篇幅最多的主体就是圣殿，第三个主体篇幅最多的主体就是国度，主耶稣所讲的国度。这三个主体基本的意义是一样，这是神所非常非常注重的一个主体，圣殿。以色列人当时已经没有圣殿了，但是先知以西结让他们看见一个理想的圣殿，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圣殿作为他们的盼望。所以他们一回到本国，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祭坛建立起来，然后把圣殿其他的部分建立起来。这是一个盼望，这是一个安慰。当以西结把这三个意象传讲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就保守了他们的心智，保守了他们的信仰，保守了他们对神的态度，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第二个人是但以理，但以理在以色列人被掳期间也成为信仰的精神的标志，对全国人民的影响甚大。他也付了代价，曾经有五次将他的生命置于度外。第一次就是在第一章，他不愿意为了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他做这件事是冒生命的危险。第二次不拜金像，虽然但以理书第三章只提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没有提但以理自己，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可以相信他的三个朋友尚且如此，何况但以理自己。这也可以正确的代表他自己的心智。第三次，但以理书第六章，当波斯王下命令不准任何的人向王以外任何的人祈求的时候，但以理照样的一日三次打开他的窗子，面向耶路撒冷跪下祷告，和素常一样。这件事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得到鼓舞，得到帮助。第四次，他中箭尼布甲尼撒王，第五次他中箭波沙撒王。尼布甲尼撒王是个暴君，向他进谏一定要冒生命的危险。波沙撒王是个昏君，向他进谏更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暴君也好，昏君也好，但以理他冒生命的危险，把生命置于度外来觐见，为了信仰他站得住，他真是一盏明灯，一个灯塔，对全国的人的信仰起了何等宝贵重大的作用，保守了被掳时期的以色列人不至于离开耶和华，就预备好了他们回国复兴的基础。所以我们把这件事叫做圣经历史里面一个重要的关键。好，今天晚上我们看了这三个重要的关键。第一，我们从神做王或者人做王的关键里面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接受基督的主权。第二，我们愿意像所罗门一样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要求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要扩展基督的国度，我们也等候神的国度来到。第六，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是生存在一个被物质主义奴役的时代里面，基督的教会在末世时代好像老底嘉的教会是被物质主义奴役的一个教会，今天实在是如此。在这样的一个被奴时代里面，我们愿意 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愿意我们的窗子向耶路撒冷打开，我们在那里双膝跪下，在那里见证我们对神的忠心，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奉献的态度。我们低头祷告。旷世沉重的父神，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你的计划都要成全，宇宙里面没有任何的一种力量能够拦住你成全你的旨意，因此我们匍匐在你的台前，我们感谢你，你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我们在这施恩的台前，我们可以交托一切，这也是我们顺服的地方，是我们奉献的地方。主啊，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这个属灵的被掳的时代里面，求主兴起更多更多的弟兄姊妹，为你有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但是我们所度过的每一日，并不都是风和日丽，并不都是天色常蓝，有时狂风暴雨，有时乌云密布，我们会叹息天气变幻的无常，人生亦实在是这样样。在变幻莫测的人生过程里面，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情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虑，但是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作功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
Thank you.
病、困苦或者失意等等，忽然间会临到我哋。但系属神嘅人应该要谨记，无论落喺乜嘢嘅环境底下，患难、痛苦、疾病、孤单，神总唔会离开我哋，因为我哋系属佢嘅儿女。佢曾经话过：我永不离开你，亦都唔丢弃你。
Thank you.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伤残的灯火它也都不催眠。它是我们的神，它知道我们一切的遭遇，它明白我们一切的困苦，所以我们可以很安心地将一切都交托给它。心中的痛苦，或者他们不能够了解，希望人家体会我们所遭遇过或者所受过的，他们或者都爱莫能助。人的安慰和给出来的满足只不过是暂时的，是有限的，但是从神而来的安慰和满足呢，就是无限的，是永久的。我们的主已经亲身承受过极大的痛苦，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流血舍身，因此他能够体会，他亦都明白。他说过，凡劳苦负重担的来到我的里面，你就必享安息。
耶稣知道我不能孤单，使我痛苦，使我忧伤。
我曾发觉了见，我是茫茫茫，他知道我，他看出我。耶稣知道我已经去他也不知道我的归了，他也不知道我的归了。
也不知道
我
背负重担，
Thank you.
上帝时听我们的祷告，祂也喜欢和我们交谈。在祷告里面，祂赐给我们有平安、有喜乐，也必有能力。祷告能够使到疲倦的得安息，使到忧伤的得欢畅，让我们都到祂的宝座前面，将一切和祂倾诉。祂一定会赐给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并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为什么我们不快点来到神的宝座前面，享受这种宝贵而且甜蜜的时刻呢？ 叫我离开世事俗务，我今苦服主宝座前，将我心愿向主说明。每逢痛苦困迫之时，子女安慰，消除苦恼，胜过撒旦一一试探，皆因握着祷告良神。主曾令我寻他圣面，笃信真道，靠他恩典，故我挂虑，全交托主，我静候于祷告良神。